茫中看到出路，
在软弱中重拾信心。
爱关怀新磁场，
关怀每颗心，
重走人生路。
欢迎收听太太空间，我是唐曼。太太空间为你分享太太们的成长故事。境界微信公众号在上个月发布了一篇治愈系的故事，我收养了第三者的孩子。许多的读者看了标题就觉得不可思议，没法相信还有这样的事。不信耶稣的人有的第一反应就是，这人脑子不会有病吧？他们认为正常的人是做不出这样的事的。还有的人称许这位妻子很有大爱，却严厉地谴责她的丈夫没有廉耻。但有更多的基督徒读者留言说，因为认识神，相信神的爱，所以如果不是从神而来的爱，人是绝对做不到如此无私的爱。其实自唐曼信主以来，我听过看过很多类似的故事。不要说别人不相信，连当事人自己，包括我们今天故事的主人公在内，都会常常感到自己能够付出舍己牺牲之爱，绝不是自己本性所想所能做到的。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来听听这个人人称奇的故事。它是由境界记者于淑琴采访整理，受访人名叫小树。
才德的妇人价值远胜珍珠，她甘心做工，手有力量，口有智慧，舌上有仁慈的法则。她使丈夫一生有益，儿女都称赞她。
太太空间分享太太的成长，让每个家看到希望。
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小树姐妹曾经有过自己的孩子，她跟记者回忆说，1996年的春天，我抱着刚出生4个月的儿子小野去医院检查，听医生诊断说这孩子可能是脑瘫。我听后几乎痛不欲生，但这又似乎在意料之中，因为生产那天孩子的头太大出不来，最后医生决定引产，可能是产前太用力，孩子虽然出来了，可头部有些变形，当时我就有不祥的预感。那天不记得我和丈夫是如何走回家的，天地屋子都是灰的。孩子到了1岁，不会讲话，不会走路，不能动，只能躺着或趴着。由于他的病症属于脑瘫中最严重的一种，针对残障儿童的康复训练对他的治疗效果几乎为零。在每一个痛不欲生的日子里，我只能祷告，就像赞美诗《亲爱主，听我祷告》中所唱到的，像火车驶过无尽头的隧道，何时能在阳光普照？像迷羊横渡无边际的旷野，何时能在远离风暴？亲爱主，听我祷告，我孤单别无依靠，经风暴长夜漫漫，求主恩手步步引导。早在少女时期，我就接触了基督教。那时我母亲患严重的更年期症，每日哭泣，情绪极为消沉，经常失眠，最厉害的一次3天3夜睡不着觉，医院也没有什么好办法，看过中医，甚至请过巫师都没有缓解。我当时正跟着一位老师学缝纫， 这位老师待人接物非常亲切仁厚，每天都喜气洋洋的，而且喜欢唱歌。我后来才知道，他是一位基督徒，唱的是赞美诗。我心想，这赞美诗歌怎么这么好听呢？还有一种喜乐的力量。如果我妈妈听到这么好的歌，也许情绪就会改变。于是我再三央求母亲跟我去教堂，妈妈不肯，我便拽着她去。去了三次，回家后她竟然倒头就睡，一口气睡了三天三夜。醒来，她说在梦中看见一个穿着光明洁白衣服的人，她便从此接受了耶稣做生命的救主。从那以后，她变得非常喜乐。出于孝心，我开始陪他参加聚会。我喜欢赞美诗优美的旋律，但一到牧师讲道，我便觉得索然无味。那时我还年轻，没经历过人间疾苦，世事无常，觉得未来一片光明，所以对什么罪啊、天堂地狱啊、救赎永生之类的教义，我无法认同。我自负地想，妈妈需要信主，但我不需要。在镇子上做了几年裁缝后，我到了该结婚的年龄。经媒人介绍，我跟本村一个看起来忠厚、老实、勤快、聪明的男人结婚了。第二年，就有了儿子小野。然而，不曾想因为生产中的医疗事故，苦难降临到我们家。在生完宝宝后，为了谋生，我们夫妻俩到上海打工。那时租的民房不隔音，孩子夜里犯病，总是大哭大闹，其他房客纷纷跑来冷眼和嘲讽的眼光。我很痛苦，也很自卑，心里充满抱怨，为什么残疾人都能生健康的孩子，而我这个健康人却生了一个残疾孩子。我没法上班赚钱，常常被孩子弄得精疲力竭，家里也是一穷二白。有人建议扔了他，有人建议我送福利院，我很纠结。有一年大年三十，天下着大雪，大地白茫茫一片，我的心情也一样迷茫。我看着脑瘫越来越严重的孩子，看着镜中越来越憔悴的自己，悲痛不已。我心一横，把孩子交给丈夫，赌气出门，一边走一边哭，走到荒郊野外，哭着跟主祷告：主啊，为什么这孩子会这样子？是我造了什么孽，以至于要得到这样的惩罚吗？你告诉我答案。哭了一会儿，突然一个温和而厚重的声音在我耳畔响起：快回家去吧，这个孩子需要你。我想，那应该就是神给我的回复。对于苦难，他不告诉我为什么，只告诉我应该做什么。于是我擦干眼泪，快步走回家，一把抱起嗷嗷待哺的孩子，心里暗暗做了一个决定：无论如何，天涯海角也要带着他。从那以后，我不再纠结要不要继续养的问题，我的内心充满着神同在的平安。
像火车驶过无尽头的隧道，何时能在阳光普照？My
苦难往往是认识神的起点，我变得很渴慕去教会听到和读圣经。以赛亚书中说，主虽然以艰难给你当饼，以困苦给你当水，你的教师却不再隐藏，你眼必看见你的教师。诗篇中说，我若不幸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，就早已经丧胆了。要等候耶和华，当壮胆，坚固你的心。我爱小野，有谁会不顾惜自己的独生子呢？一想到上帝赐下自己独生的爱子，背负全人类的罪，经历人世间的各种忧患疾苦，我便知道父神也怜恤我为母的心。我常常在脑瘫的小野面前读圣经，唱赞美诗。我相信即使智障如他也会感受到。教会的弟兄姊妹也爱小野，好几年时间都在为孩子得医治祷告。有一次我在教会听了一个见证，一个姊妹也生了一个身患重度残疾的孩子，蒙神怜悯医治，在孩子十岁那年居然彻底痊愈了。我听完后便向神祷告，主啊，你是大有能力的主，你也怜悯我，如同怜悯那个姊妹。在十岁之前我来负责小野，在他十岁之后求你来负责小野。就这样，我特别盼着孩子十周岁，总觉得到了那个年纪神可能会医治他。很快2006年迎来了小野的十岁生日，尽管他的状态是每况愈下，可我仍期待奇迹发生。有一天我发现小野的口腔有点溃疡，我如往常一样给他上药，上药后又给他洗澡，洗着洗着突然发现他一直在抽搐，便赶紧抱着他去了医院。医生一见小野抽搐成这样，立刻就送往手术室抢救，然而到底没有救回来。我不肯相信孩子没了，求主让他起死回生，如同对拉撒路那样，求主显个神迹，如同对那个姊妹的孩子一样。然而神给我的回应却是，这个孩子在我手中，他已经进了天国。我想如果不是神给我的这句应许，我可能就精神失常了。料理完小野的后事，我和丈夫相对无言，陷入长久的痛苦中。直到有一天，我看到圣经撒母耳记中的一句经文给了我安慰，我们早晚要到他那里去，他却不能到我这里来。是啊，小野已经去了那好的无比的天家，我现在行走人生载路，将来还要与他团聚。因为神应许无论是死是生，都不能叫我们与上帝的爱隔绝，这爱是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的。
每个人都有成长空间，
每个人都有空间成长。
每逢周三，太太空间，听太太故事，说信仰生活。
爱心号码13229966122，短信开头请注明爱心，爱心邮箱 IXINHN 良友的汉语拼音.net。
太太空间，我是唐曼，继续为你分享一个母亲讲述她为何收养了情人的孩子的故事。这个母亲按照世人的说法，真是命运很悲惨。她生了一个孩子是脑瘫儿，好不容易养到十岁还去世了，然后丈夫又外遇，还跟别人生了孩子。这位笔名叫小树的母亲说，小野去世后因为身体原因 我没法再怀孕。那段时间，我更殷勤地去教会，神的话语和诗歌总能给我很大的力量。在世上有苦难，在主里有平安，这平安是真平安，是世界不能给予的。而不信主的丈夫则将焦点转移到事业上面。这些年经过辛苦打拼，我们在上海有了自己的房子，有了车，有了自己小小的公司。然而丈夫回家越来越晚，直到有一天，有位朋友突然发给我一张婴孩的照片，跟我说，大哥在外面有人了，这是他们刚生的孩子的满月照。丧子的痛苦已经让我心如刀绞，丈夫外遇无异于雪上加霜。虽说共患难后的夫妻感情会更加坚固，但我尽力让自己保持平静，不想用一哭二闹三上吊的做法来挽回男人。我对丈夫说，我们离婚吧，离了婚你也不会失去什么，该有的都有，新的妻子，新的孩子。不料他沉默半天，居然说，我不离婚，我要跟你去信主。然后他信誓旦旦地说，自己昏了头，做了对不起我的事，现在想弥补自己的过错，希望花更多时间陪我去教会。我惊呆了，十年间我一直为丈夫的信主祷告，他却不屑一顾，这次他居然主动提出信主，莫非真是神听了我的祷告？我心软了，既然他表示悔改，我就带他去教会，他也很殷勤地听到，于是离婚的法律事务暂时悬置起来。然而我低估了他的复杂心思，对于在社会上辛苦打拼多年才换得今日财富的男人而言，他怎么舍得放弃哪怕是分割一半的财产？所以他那时跟我去教会，一半是负疚，一半也是为了讨我欢心。丈夫断断续续地告诉我，女孩怀孕后他曾建议打胎，女孩坚决不肯，因为女孩之前就流产过几次，医生说如果这次不生，有可能一辈子都无法怀孕了。所以尽管丈夫已告知她，即使她把孩子生下来也不会离婚娶她，可女孩因着无法生育的惧怕远大过做单亲妈妈的惧怕，仍然坚持把孩子生下来。一个月后，丈夫突然将孩子抱回家，跟我说，我跟他大吵了一顿，他一个人回老家了，孩子能不能先放我们家待几天？丈夫低声下气地求我。我猜想，可能那女孩生下孩子后，才发现一个年轻女子独自养孩子是多么艰难，所以希望我丈夫离婚和她结婚，但我丈夫不同意，所以两人就发生了严重冲突。我心中也有怒气，心想，你们俩犯下的错误自己解决，为什么要我承担？我才不要管呢。可看到那个在襁褓中咿咿呀呀的小男婴，我的心又软了。孩子是无辜的，他有什么过错？于是我祷告求主加给我智慧和力量，让我能够接纳情敌的孩子。孩子叫小羊，我给小羊换尿布喂奶瓶，白天陪着他玩，夜里哄他入睡，就像当年对自己的儿子小野那样，但心里仍然很挣扎，毕竟这不是自己生的孩子，也不是从福利院或者陌生人家抱养的孩子，而是情敌的孩子。在挣扎中，我开始为那个女孩祷告，想到她经历十月怀胎之苦，分娩之痛，现在没有丈夫，孩子不在身边，也怪可怜的。就这样过了两个月，有一天，一个气势汹汹的年轻女孩找上门来，我立刻明白， 这是那女孩来要孩子了。我按下，如果女孩真愿意带走孩子，我也乐得省心。那女孩抱起孩子，一边紧紧搂着，一边狠狠地骂我丈夫。丈夫坐在客厅，任凭她骂。我退回到房间，跪下来祷告：主啊，我该不该好好地教训这个做小三的女孩？然而，主给我的答复是：你之前如何为她祷告，之后就如何对她说话。我明白，主让我饶恕她。我走进客房，安慰那个哭哭啼啼的女孩说：我知道你不容易，我也经历过生孩子，我那时还是难产，好几天痛得不行。女孩一听这话，眼泪就更止不住了。就这样，我们俩坐着，说些家长里短的话，彼此的心理距离拉近了。我这才得知，女孩回家后自己也没了主意，父母勃然大怒，让女孩过来讨个说法，但她父母劝她以前途为重，坚决不能自己养孩子。女孩最后跟我说：大姐，我知道她不肯离婚，还是对你的感情比对我深，我一个人也养不了孩子，是我不好，不配做妈妈，我看得出你心很善良，会对孩子好，这孩子就交给你了。他边说边哭，我也哭了。但是，我真要一辈子养情敌的孩子吗？我心里不停祷告，主赐给我深深的平安，我便答应了。女孩给小羊拍了很多照片，然后就恋恋不舍地走了。走之前，他请求在孩子三岁之前再来看他两次，我同意了。一个失丧自己亲子的母亲，就这样因着丈夫外遇，开始接手养起了情敌的孩子。故事情节看似跌宕起伏，却又波澜不惊。一个让人伤心伤肺的故事，却因着小树这位母亲对上帝的信心，对外遇丈夫和情敌的饶恕，以及恩慈怜悯之爱，而有了一个温暖的结局。小树姐妹在故事的后续里说，现在小羊已经七岁多了，孩子的母亲从未来过，不过她会主动电话或微信我，问问孩子的情况。她后来结婚了，丈夫倒是再没有跟她联系过。她有时会在半夜三更突然莫名其妙的叹息，婚外情看似潇洒，实则沉重， 至于我自己，虽然对小羊尽心尽责，但从人性的角度，如果我自己有孩子，说实话，估计不会去收养情敌的孩子。自从这事风平浪静之后，丈夫又不太愿意跟我去教会了。我觉得他并没有真正的意识到自己是需要救赎的罪人。之前他主动提出去教会，只是为了逃避离婚风险而已。想到他婚外情对我的深深伤害，还得承担这种伤害造成的苦果，我也曾一度深觉痛苦。事实上，我用了5年的时间才彻底的饶恕丈夫，这个过程实在是不容易。因为感情上的波动，有时我会把对丈夫的怒气迁怒在孩子身上，但往往这样的时候，神就会光照我。既然当初是我做出收养情敌孩子的决定，就要为这个决定的代价负责到底，而这不是人性能够担当的。我也是罪人，不是圣人，只能依靠神。这7年多的时间，我和小羊建立了深深的感情，看着他从婴儿成长到小小男子汉，一点点学习走路、说话、写字、学习，甚至能帮我做起家务。神也在养育的过程中不断塑造我的生命。养孩子是为了什么？我想是为了付出与欣赏，不求孩子完美，不用替我争面子，更不用帮我养老，只要他能够健康快乐，让我有机会与他同行一段，并让他有机会认识神的大爱，这就足够了。小树姐妹用如此朴实的语言表达着经历伤痛、挣扎、饶恕过后，她已被来自上主的平安深深充满。听了今天的故事，朋友你有何感想？请写邮件到爱心邮箱 ixin@良友.net，或发短信到13229966122，短信开头请注明爱心。收听爱心节目，可通过良友电台以及网站、良友之音微信公众号、聆听关怀手机用程序、喜马拉雅听书网站或手机用程序关注爱关怀账号等方式。我是唐曼，明天节目再会。
就是